流产后第三天，小美就出院了。杨丽走几步就看她一眼：“你没事吧？爸爸妈妈等我们回去吃午饭呢。”小美看了她一眼：“
应该是我爸爸，你妈妈。”
小美在短袖 T 恤外边搭上一条长丝巾，神气活现地说：“
你看我像有事儿吗？听人家说，外国女人根本就没有坐月子一说，人家在医院里生完孩子，脐带一剪，一家人就抱在一起，亲上一阵儿，再吃上一桶冰淇淋，就抱着孩子回家了。”“
冰淇淋你就别想了，毕竟人种不一样。”小美心里边同意，嘴上还是说：“
你生怕我找你要个冰淇淋。”
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小美若有所思地停下了脚步，抚摸着肚子：“
是个男孩，拿出来的时候他一双小手还一抓一抓的。”
杨丽赶紧岔开话题：“哎，那个要洗头了啊，有点味儿。”“
正好我们去找个理发店把头发剪一剪，用新形象迎接新工作。”
杨丽提醒他，两个老人还在家里等他们回去吃饭呢。小美很是不屑：“
他们又不是傻瓜，实在饿了自己会吃的。”
杨丽觉得这样不好，但也不想太违拗小美。经过了流产这件事，小美似乎比以前更懂得如何驾驭他了。新发型让小美身上的孕妇味少了一层，她去了趟卫生间，再出来时，怀孕穿过的宽松裤子已经换成了皮肤一样紧绷的牛仔裤，她似乎很高兴：“
哎，你看，以前的衣服勉强还能穿。”
到家的时候，恨天黑和杨丽的母亲正在吃锅贴。杨丽是顺着小美的眼睛才发现不对劲儿的，他们俩竟然在一只盘子里吃锅贴，用的是同一只蘸酱碟儿。母亲赶紧站起来：“
哎呀，等你们老半天，总也不回来，你爸爸饿了，我们就先吃了。快说你们要吃什么馅儿的，我马上给你们煎。”
小美扭头就走：“
我不吃。”
胳膊肘碰了碰杨丽，杨丽也只好跟着她一起往外走。“
你看到了吧，他们这是老昏头了还是发了神经了？”
小美一副要去跟谁拼命的架势。杨丽也感到惊讶，他了解的母亲好像不是这样的人呢。俩亲家变成了老两口，这要传出去还不叫人笑死？
叫你妈赶紧回去，明天就回。那我怎么好开口嘛？
你去跟你爸爸说吧，
我妈一个女人，这事儿肯定是你爸爸先挑起来的。那不见得，你看看你妈那双眼睛，那叫一个活分。
别乱说啊，她可是你婆婆，从法律上讲，这事儿我们没资格干涉，这是他们的权利。
屁权利，不要脸。
我警告过你了。
我爸那种木头，一般功夫动摇得了他？
你觉得他是木头，我可不觉得。我妈来之前，我每天夜里都能听见她在外面辗转难眠，不是叹气就是翻身。
那是她太累了。
你知道个屁。
哎呀，肯定是我住院这几天发生的事儿，我们都不在家，就他们两个。
是不是我们太敏感了？也许人家就是图个方便，就是想少洗一只碗而已呢。
你不好开口，我来说。现在孩子也没了，不需要他帮忙了，他可以回去了。
那你向我保证啊，不要得罪他，更不要冒犯他。两人一前一后回来，小美还没开口，杨丽的母亲倒先说了。
哎呀，小美啊，那个我跟你爸爸讨论过了，我们啊还是出去租个房子。你看看这里，没桌子，没椅子，吃饭的碗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摆，也没有一张像样的床，一两天可以混过去，这时间长了怎么受得了呢？休息不好怎么工作呢？条件是差了点儿。要不，您先回去吧，等我们混得好一点，您再过来。哎，我不能回去，我的煎饼生意那么好，那回去多可惜呀！我这样想，这里呢，就住我们两个老的，我可以看自行车棚，顺便做煎饼，你爸呢，继续干他的老行当，你们年轻人啊，就出去住吧。隔三差五，你回来看看我们就行。我看人城里人都是这么安排的。妈，这不合适吧？嘿呀，我知道你们想什么，这不是我们的地盘儿，我们那套规矩啊，在这里没有用。到了夏天，你还穿着冬天的外套不脱，这是不是很滑稽呢？那也不能把冬天的衣服就扔了呀！哎呦，没说扔，你扔了干嘛呢？又不是不再穿了，你到了冬天还是要穿的，你只是先放到一边儿。那您是说，等回了老家还是？
小美做了个很夸张的分开的动作。
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还可真是，还真开放。切，我要是能年轻20岁呀，我一定换个活法。哎呀，我发现啊，这城里头太好活人了，难怪连麻雀都喜欢往城里跑呢。这小区里，麻雀跟人一样多，一点儿都不怕人。你爸爸的三轮车呀。都碰上了他的腿子，他才不紧不慢的飞走。您还是去跟杨丽讲讲您的打算吧。哎，你爸爸会去跟杨丽讲的。
小美一回头，爸爸果然跟杨丽正并肩站在车库门口，一副正在深谈的架势。小美噔噔噔走过去，不客气地嚷了起来
：“爸。”你怎么回事？老糊涂了，还是得了老年痴呆？
恨天黑脸上破天荒地露出了一个不好意思的笑。
我也没有想到，我一直以为我会一个人慢慢熬到死。
你这就叫晚节不保。
这话一说，三个人都沉默了，就像是小美已经把话说到了尽头，再无需任何言语。杨丽最先清醒过来，你赶紧去躺一躺，一会儿我们就得过去了，说不定下午就得留在那儿干活呢。恨天黑说道：“
哎，还是两个人好啊。”一个说句好话，另一个就可以当顿饱饭。
大家再次沉默。母亲向杨丽招手，叫她帮着往店里送煎饼。为了迎接小美出院，母亲特地向店里边请了一天假，但是煎饼供应不能停。杨丽刚一走近，母亲就把他悄悄地拉到了一角，凑到他耳边。
他同意了，再拿出5万块来给你做那个攀岩墙的项目。
杨丽惊讶地望着母亲，难道这才是母亲 跟恨天黑在一只盘子里吃锅贴的真正意图。母亲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边包煎饼边说：
管他娘，这世上我就你一个亲人。
杨丽接过了煎饼包，想说什么，母亲挥了挥手把他赶走了。下午，杨丽带着小美来到了动物园人事处，人家只叫了小美一个人的名字，杨丽自觉地留在门外。没多久，小美就出来了，圆脸激动得绯红一片。
我签合同了。
什么合同？
啊，忘了是什么合同，反正是合同。我在好几个地方都签了名字。
一个矮个男人拿着一串钥匙走了出来，果然小美现在就要去上岗了。
那个，那里边还有一个做了上10年的饲养员啊，他会教给你一些注意事项，然后把工作逐步的分摊给你。
一切都太熟悉了，那条路，那些草木，草木旁边的工作间，工作间里的摆设，杨丽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圆圆的气息似乎还留在那里。杨丽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步伐，不让自己走到他们前面去，他必须装出是第一次来这里的样子。杨丽站在路边跟小美挥手，他不敢去工作间，他怕圆圆的前同事认出他来。虽然认出来是迟早的事，但至少今天他不想被他认出来。他去了永利的办公室，虽是擅闯，但是他有理由，为小美的事他得上门致谢。永利捧着水杯在发呆，杨丽进来后，他仍然没从出神的状态中醒过来。
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点子？
他望着某个方向悠悠地问。
啊，最近一直都在想攀岩墙的事情。
正要跟你说呢，攀岩墙的事有了点曲折。
搞不成了吗？
杨丽感到自己腾的一下子飘了起来。
也不是搞不成了，是可能会延迟一阵子。没有什么事情会是一帆风顺的，怕什么？反正你还有导游的工作，不会耽误你什么。
其实我刚刚又搞定了一笔钱，马上安装都没问题了。
他故作镇静。
我能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项目？
永丽望着他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两人之间出现了大段的空白。杨丽闷头坐在客座上，望着自己的脚尖儿，他能感到有什么东西在他们之间慢慢地流走，而自己根本没办法拦住他。最让他无力的是，他根本不知道那正在流走的东西是什么，以及为什么会鼓鼓地流走。
想攀岩吗？
他奋力地抛出了一根藤条，想拉住什么。
最近事情好多，等我忙完了这阵吧。
藤条落空了，他不甘心，又抛出一条。
我老婆非要我当面来谢谢你，我说你好忙。
做得好，替我转告，叫他不必挂心，好好工作。饲养员还是蛮需要责任心的一份工作。
责任心没问题，加班加点，吃苦受累都没有问题，这是他的长项。
他的表情让杨丽说不下去了，他望着杨丽，眯着似笑非笑的眼睛，嘴角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。 这表情让杨丽感觉到他似乎哪儿说错了话。
我可以请你吃个饭吗？
他再次发出了求救式的呼告。
最近都好忙啊，等一下我还有个会，还得准备一下发言。潘延强的事不要太着急，急不来的，回去等我电话吧。
他出来的时候两腿发抖。有什么问题？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，但他就是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，也没办法打听。他像是一个绑在车座上的驾驶员，明知道汽车出了故障，却又没办法下车检修。信步来到了一片小丘，从这里可以看到猛兽区的一角，但他看不到小美。也许他的同事正在向他宣读工作细则，比较起来还是小美简单可爱。他从来都不用费力地揣测她的内心，她的一切都在她的眼里、手上、脚上。杨丽不用看她，只要听到她的呼吸和走路，就知道她的心情如何，在想些啥，要说些啥。就这一点来说，跟小美在一起是最轻松、最舒服的。武杰突然来电话，火急火燎地说：
哥们儿，快快过来，有急事找你，十万火急。
他说了个地址，居然是某某派出所旁边。杨丽心想，你可别犯什么事儿啊，打了个车就往那边赶。隔老远就见武杰站在街边，一手拿着杯饮料，一手插在裤袋里，不禁松了口气。
就你这屌样，还十万火急，你怕我没事干是吧？
走近了才见武杰跟以往表情两样。
那孩子不见了，昨天晚上我们睡前还聊了几句，今天早晨一觉醒来，那孩子床上是空的，打他电话也无法接通，他妈妈电话也是无人接听，真他妈的是个疯女人。从早上到现在我连口水都还没喝一口呢，刚买了杯饮料。什么他妈的独立生活能力测试，弄得就好像他妈真的死了一样。哎，他不是没死吗？万一他三年五年八年十年都死不了呢，那不是把孩子害惨了吗？
要是报警的话，那也得失踪24小时以上吧。
谁他妈的规定的呀？24小时早就不知道他妈跑哪儿去了。
学校里找了吗？
找了，人家说他根本就没进校门。
那其他的亲戚，嗨，我猜你也根本不知道。不过无缘无故的，应该不会连学都不上就跑到亲戚家去吧。
所以我就怀疑是有人把他给掳走了，因为他曾经把门钥匙插在门上睡过觉。昨天虽然是拔了钥匙，但是会不会以前有人把钥匙拿下来悄悄复制过一把呢？
那你的意思是他们家的邻居最值得怀疑了，因为邻居最容易发现插在门上的钥匙。
那也不一定，万一正好有小偷之类的家伙碰上了呢？
哎，那你叫我来干嘛吧？去帮你抓那小偷还是找孩子？
我要你帮我去报警，我不能去，我在这里有过不良记录。
在杨丽的一再追问之下，武杰才告诉他，孩子的家就在这附近，有一次他来找孩子的妈，孩子不高兴就跑到这家派出所来报警，说有坏人闯进他们家欺负他妈妈，警察竟然跟着他到家里来了。不巧的是，两人正在为一件小事争执，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武杰摁在地上录了口供。还好他妈妈努力帮他证明，才没把他拘留起来。
嘿，
这孩子跟我真他妈没缘分呐。
武杰一把扔掉了饮料，悲愤地喊，
你说没缘分吧，我他妈怎么跟他又分不开呢，真是。哎，你看他妈妈给的紧急求助电话都是我的。
得得得，就算我现在去报警那也早啊，人家不会受理。
那怎么办呢，要是真被人给弄走了，24小时那说不定到哪个国家都不知道了。
按说不可能啊。按说不可能啊。你也不能确定他一定是在晚上离开家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是早上才出去的呢，这会儿应该走不出很远。你检查过他东西没有？掳走与自己走应该看得出来。
反正书包是带走了。
两人决定再一起回家去看看。